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以斯帖记的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最后的第十章第三节，我们就先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我们看到整个局势逆转。第二节，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因惧怕穆迪改，就都帮助犹大人。穆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又杀巴山大他、达芬、亚斯帕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帕马斯他、亚利塞、亚利泰、瓦耶撒他。第十节，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犹大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圣经叙述者他所强调的重点。他强调什么呢？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待会儿会看到，不止第九章第十节，包括第九章第十五节，还有第九章第十六节，作者三次的说，犹大人没有下手夺取财物。你会发现，当整个局势逆转，当哈曼之前所颁布的各项命令逆转过来的时候，照理说什么呢？照理说，犹大人应该是可以夺取敌人的财物的，因为在以斯帖记第三章，在第十三节的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哈曼的命令，除了全然剪除杀戮灭绝犹大人之外，还加上了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整个局势逆转，照理说犹大人也可以去夺取敌人的财物。可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作者三次重复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表示犹大人与亚甲族人哈曼的动机不同。哈曼的动机是要铲除异己，哈曼的动机是要夺取财物，但莫迪改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哈曼的祖先是亚玛利人，这是我们在之前所说过的。按照古时的规定，神命令以色列人发动战争对付亚玛利人的规定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往前翻，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接下来第三节说什么呢？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可是扫罗有没有听？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败笔，是一个这场战争当中所留下的余毒，后来一直影响到了以斯帖记，以至于亚甲族的后代哈曼在那个机会里面有机会来剪除、来杀戮、来欺负犹大人。所以我之前也说过，不听神的话的下场好不好呢？绝对是不好的。可能历史你看不到什么不好的结果，但终必不蒙福。所以回到以斯帖记第九章， narrator 圣经的作者三次说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其实就是在回应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神对扫罗的命令。做一件事的动机很重要，神不要他的儿女听从神的话语的目的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利，神要百姓全然信靠神，神要百姓信靠他是因为他的话，不是因为他所给人的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在服事上的时候呢，那个动机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服事是为了教会所给你的好处，如果你的服事是为了弟兄姐妹所给你的好处，那么很抱歉，那样的侍奉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侍奉。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给别人好处，来透过这种动作让别人来侍奉神，好不好呢？当然有两下不同的意见，持反对者的意见就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是因为利益而来侍奉，或是说有可能会让对方陷入到这种因为好处才来侍奉的一种试探里面。有一个老板，他需要一名司机，于是乎有三个人来应征。这老板就出了一道题目来问这三位司机，题目是：请问你们都有很丰富的开车经验，那么我问你们，要开到什么样的距离才是距离悬崖最安全的距离？第一个人回答说，这很简单，我觉得呢，距离悬崖5公尺比较安全。第二位想了一下说，老板，我技术很好，我可以开到距离悬崖2公尺这么近。第三位的回答很有意思，第三位怎么回答老板呢？第三位回答说，距离悬崖最安全的距离就是越远越好，离得越远越好。当然后来老板录取了第三个人。面对试探不要太有自信，离他越远越好，千万不要因为好处才来侍奉神，也不要用好处来诱发、来促使别人侍奉，因为有可能让他离试探
很近。
我们刚才看到了以斯帖记第九章第十节，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提到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很特别的是把哈曼儿子的名字写出来。为什么也要把哈曼的儿子给杀掉呢？当然这是古代战争的惯常的手法，一个首领被杀，他举家的人也不能幸免，以防止他们日后的报复。当然我比较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很多人在探讨旧约的战争为什么要杀掉那么多的人，他们那么无辜为什么就该被杀死呢？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在迦南当地的文化是极端败坏的，以现代的角度来看都会被判死刑的。比方说索多玛俄摩拉行淫乱，连不认识的客人来到城市里面都可以被拖出来强暴，都可以被杀死的。所以如此无法无天的社会，如此无法无天的社群，极端道德败坏的一群人，从公义的角度来说啊，他们的确也该被判死刑。那么如何解释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那哈曼的十个儿子呢？有一些学者特别去研究，他们发现啊，这些名字都是古代波斯一些神明的名字。哎，那就很有意思了。如果哈曼的儿子和波斯这些神明是勾在一起的，你可以想见整个哈曼的家族和东方宗教的邪灵势力是有关系的。所以神也透过犹大人的行动来惩罚哈曼家族的罪。好，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九章第十一节，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王对王后以斯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灭了500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的各省不知如何呢？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十四节，王便允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有可能犹大人的敌人人数相当众多，因此在第一天当中呢，还没有办法将敌人给铲除，需要再增加一天，因此以斯帖就求王可以增加一天。不止如此呢，也将哈曼的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面，当然这个是杀鸡儆猴，用来打击对方的士气，也是古代战争常常在使用的伎俩。十五节，亚达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到底被杀的敌人有多少呢？基本上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在这里不管是第一天所杀的500人，或是第二天所杀的300人，以至于最后的75000人，都是夸饰法来表达敌人很多。当然另外一派的意见就是这是真实的一个数字，也表达在公元前五世纪反犹势力的庞大。 但纵使反犹势力的庞大，但神仍旧保守。十七节，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但苏珊的犹大人这十三十四日聚集杀戮仇敌，十五日安息，以这日为设筵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在这里最后解释了为什么在所谓的普尔日要送礼物，以及为什么定了两天为普尔日的一个由来。二十节，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享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当然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女的礼物不是从别人的财物当中那里抢夺过来的，而是彼此馈送的，而是周济穷人的。我想这里也特别凸显出神的百姓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新的社群与外邦的差异。二十三节，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事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我们看到这一整大段呢，有三次叙述普尔节设立的由来，重复就是教育，透过不断的重复去理解这个节日的意义。很多时候呢，我们过节啊，就等于是放假，这个节是什么意义啊？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放假就是休息嘛。但其实每一个节都有它的意义。犹太人或者说犹大人就是透过过节来做一个提醒，来数算主的恩典，来纪念神的救赎。所以过去德仁在良友圣经学院，我也教授过崇拜学，在崇拜学当中，我特别就有一课就教导弟兄姐妹以犹太人的节期来灵修，像逾越节，像除酵节，像五旬节等等的，把每一年的那个节期就放在你的行事历上面。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要在文化上成为犹太人，但是可以透过犹太人的历法，这些节期来作为一个灵修的提醒。刚才说到过节，那个提醒很重要。二十六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两日为普尔日。他们因着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最后二十九节，除了增加那个历史性的可靠度之外呢，也把莫迪改的命令和以斯帖的命令那个合一性把它补强，两者命令是一贯的。二十九节，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 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记录在什么书上呢？有可能是记载在马代波斯的一些律例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不能够被推翻的，是具有合法性的。当然，旧约的普尔日对于基督徒的意义呢，我觉得还是要放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理解。比方说，犹大人在那不能够撤回的那哈曼的死亡的命令发出之后，还能够存活，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普尔日也是一个安息日，当邪恶、当死亡的威胁已过，那是一个休息的日子，可以得享安息，可以得享平安。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那真正的安息。启示录最后也说，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的话也继续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因此，原来那真正的普尔日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伟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最后到第十章，我们看到所记载的是莫迪改，当危机过去了，生活恢复正常了，莫迪改成为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时候，犹大人或是说犹太人依旧是住在外邦人所管制的土地上面，可是神却兴起莫迪改成为宰相，为本族的人求好处。虽然犹大人好像看起来亡国了，可是神却透过他的方式继续保护着神的百姓，继续为犹大人谋福祉。因此，在以斯帖记最后，我们思想到，不管你我现在所面对到的境况如何，我们可能也像当年的犹大人被掳到外邦，看起来很孤单，看起来很失败。我们如何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或是说，到底神在哪里呢？但以斯帖记的最后告诉我们，神没有离开，神的手依旧在掌管历史。虽然这些得权得势的人是外邦人，虽然我们所踏的土地是外邦的土地，但神依旧透过他的方式在保护着神的儿女，在保护着神的百姓。神也会透过在外邦的地狱来兴起神的儿女能够坐在高位上。当然，有这种机会并不是让我们作威作福、自私自利，而是好像以斯帖记第四章当中所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也许你是一位基督徒，也许你也真的站在某一种高度的位置上面，好好去想一想，你要如何来促进福音的 推展。你要如何使用你的权力，使用你的地位，使用你的影响力来保护神的教会。诚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神恩典流通的管子。